嗨，这里是荣格占星共笔 Podcast EP110，我是传播姐。刚刚在网络上 Google 了一下 meditation 这个字到底该怎么翻译，中文翻成默念、冥想、沉思、深思、静心、静坐、打坐。感觉上我好像念了五六个动词，但这几个好像差异都蛮大的吧，吼。我自己有时候在想说，自己在这个身心灵圈子里面也游弋了好一阵子，各式各样的 meditation 大概都略知一二。通常我们说 meditation 会讲它是冥想、静心打坐，那传统上我们就觉得是盘腿坐好，然后乖乖的坐在那里数息，数呼吸一二三，呼吸一，呼吸二，呼吸二，呼吸三，这叫数息，这叫做 meditation。 但后来你如果接触多了以后啊，就知道 meditation 的方式有百百种。抄写写毛笔可以是一种 meditation， 书写也可以是一种 meditation。你把红豆绿豆混在一起，再把筷子慢慢把它分开来，也可以是一种 meditation。 编织打毛线也可以是一种 meditation， 或者是坐在那里冥想一道光，然后光怎么洗涤你的七个脉轮，怎么走，还有很多的仪式，譬如说萨满这种想象自己的上部世界在干嘛，中部世界在干嘛，下部世界在干嘛，做这种 journey， 广义的来说也是一种 meditation。 当然像奥修挂的奥修门派的 meditation 更是五花八门，唱歌当然是一种 meditation， 跳舞也是，或者是用力的甩动或是抖动，或是倾泻洗涤，大吼大叫，把自己的这个情绪都宣泄出来，它也可以是 meditation。 譬如说最有名的 dynamic meditation 里面就包括了用力的抖动甩动自己的身体，跳舞或是大吼大叫，然后也有乖乖的坐在那躺在那，然后观想自己的身体状况，这都叫做 meditation。 在这个事情的分类上，我觉得英文字 meditation 它太包山包海了，太笼统了，反而是中文的分类好像比较细致一点。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内观 meditation，Vipassana meditation。 内观 meditation 跟我刚才以上说的这种其他的 meditation 很不一样，它的方法很单纯，绝对不要你去冥想或是去观想颜色啦、符号啦，或是某一些神的名字或任何的意涵，通通不要。他甚至于不希望你唱诵，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端正的脊椎挺直的坐在那里，细细的感受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的感受，或是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状态。那状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酸的还痛的，然后是放松的轻松的，是刺刺的还是冰冰凉凉的，还是没感觉的，感觉不出来任何的状态的。他唯一关注的就是你实际上观察到的感受，然后强调的是客观的去观察那个感受。所以我今天的标题才会说内观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在磨练我们的土星。 在这种内观的打坐里面啊，它有一个 term 叫做坚决静坐，就是告诉你呢，你至少在一个小时之内是不要变换任何姿势的，手脚通通一动都不动，而且要坚决的撑过去一个小时。不知道听友们谁真的可以打坐一个小时之内一动都不动呢？最近，我可能应该做到了，应该吧。有时候你自己也没有动，也不是说能够百分之百确定啦。今年的过年，我就完成了10天的禅坐，在台湾的内观中心 Vipassana Meditation。 Vipassana 这个字的中文翻成自我的内在观察，简称内观。那这其实是一种静心的技巧技法。据悉，这个就是2500年前佛陀打坐的方法。释迦牟尼佛他在打坐的时候，就是用 Vipassana Meditation 这样的方式打坐。然后后来这个传承呢，被一个缅甸裔的印度人葛印卡发扬光大。这个内观中心的这个推广的机构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已经算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国际组织。它的规则就是前后你得花个12天到这个静心中心来，然后从早上4点半到9点半睡觉，中间除了吃个2顿半的餐之外，其他的时间通通在打坐，然后完全不收费。当然它的营运方式还是靠各方学员们的捐款。台湾的内观中心早在1996年应该就已经成立了。10几年前我也听过有朋友参加过内观中心的打坐，但当年从来不会有这个起心动念想要去尝试。直到在疫情之前，我曾经去了印度参加一行禅师梅村 Palm Village 所举办的一个佛陀成道路线的旅行团，同团的一个法国的物理学家刚好一起吃饭，他就突然当着我的面说 You should go Vipassana Meditation。 突然就有 feel 了，所以从那一年我其实都尝试着要在我假期比较多，也就是过年年假的时候上网去报名。我记得第一次想报的时候，大概就是我慢了半拍吧，或2拍，反正就秒杀没有报到。但接着好像也是疫情的期间，或是有其他事情耽搁了，一直到今年，在几个月前我就想到这件事，然后也报名成功了，并且也完成了这个10天的打坐的历程。先说结论，就是打坐真的是一件神奇的事啊。这也是我少数过去这10几年来打坐经验，其实我是不太有在打坐的人啦，当然有少数的一些打坐经验，多数有可能参加一些静心活动，但静心活动不尽然一定是坐在那里所谓一动也不动的那种传统式的打坐，因为静心的方法有很多。但这一次的内观10天，整整10天的打坐经验，让我觉得身体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好啦，以上作为我的小小开场，之后的内容呢，我会是一个带着10颗行星去做内观的一位小白。如果您是内观打坐高手或专业人士，就请您 多多包涵，或者是直接离开也很好。虽然我说我是带着十颗行星去做这个内观的禅坐，其实任何人都是带着自己的行星，带着自己的本性习性去打坐的啦，只是我也是有诚意的想要磨练我的土星。在你报名之前呢，或是报名之后，甚至已经到了第一天报到的时候，他会再三的要你签署一份文件，告诉你说你就是要来这里遵守他所有的作息。他的作息呢，就是十个整天你得要待在那里，扣除报到跟最后的离开的早上，你是得待满11个晚上住在内观中心里面。我去的是高雄法脉内观中心。报到的当天他会要你先写个人资料，把自己的健康情况啊、紧急联络人啊等资料再用手写一次，并且还要简单这个做一下自我介绍。其实是很认真的希望你要参与整个十天的活动。十天的活动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你是假装是自己一个人来打坐的，所以你不跟任何的学员说话，眼神接触、肢体接触通通没有，通通不行。虽然每一个禅房，虽然每一个我们住的宿舍疗房是两个人一间，大概在报到后的前面几个小时吧，其实我有点忘了，你还有短暂的一点时间可以跟你的室友沟通一下你们彼此的作息，譬如说大家喜欢什么时段去洗澡啊，或一些你觉得你很有必要先跟室友沟通的一些事情。等到课程一展开的时候呢，就是日复一日的按表操课，每天早上四点钟就敲了起床的钟，四点半开始打坐。那四点半的打坐呢，你可以待在自己的床上打坐，你也可以到禅堂，好一个大教室、大佛堂一起去集体打坐。然后到了六点半呢，你就开始吃早餐，早餐供餐的时间就是六点半到六点二十七八分，他就会把菜收了，所以大家吃饭的时间真的大概只有半小时。当然你如果放到自己的餐盘上以后，你可以慢慢吃啦。然后接着就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大概可以自己去做一下你想做的事情，洗衣服啦等等。到八点钟的时候，大家会集体到大禅堂一起集体打坐，然后这个课呢会打到大概9点-9点半，继续就会又是一个自己打坐练习的时间。你也是可以回到自己的宿舍，自己的房间去打坐，或是留在大禅堂打坐也可以。11点吃饭，吃到11点半，接着又休息，到1点钟继续打坐，然后到了下午2点半-3点半又是集体打坐，接着又是自己练习打坐。到了傍晚的5点钟是吃最后一餐，其实只有半餐，那顿大概就是吃面茶米得啦，然后跟水果。那如果你是救生的话，你只能喝柠檬水，所以原则上他是相信的就是过午不食的概念，或者是说你吃的越少越有利于打坐的练习。所以你试着想想看哦，这十天中你每天的作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十天下来你主要的活动就会是打坐、吃饭、洗澡、洗衣服，然后还有在小小的有限的空间里面晒晒太阳，或者是跟另外30-40个人一 一起使用一个小小的前院后院的空间，走走路，晒晒太阳，然后舒展自己的筋骨。这样的生活，我是不觉得无聊，因为我是一个内心 always 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想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观察。那正式的大堂课的打坐的课堂呢，就是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晚上的那个 session 比较长，是从6点钟到9点钟。7点多之后呢，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的葛印卡先生开示时间。这个传承的这个禅师叫葛印卡，他是1924年出生的，就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然后到了2013年过世，也活了89岁的一位禅师。这种放大师的录音带或是录影带来上课的方式，其实我也参加过不少。譬如说我参加过奥修的静心营，然后奥修的静心营其实也常常会把奥修当时开示的内容或他演讲的内容就把它录影起来，然后现在当然因为他们早就过世了嘛，就放给接下来的一些学员用听录音带的方式来学习这些传承的精髓。其实在一整天的打坐的训练之下，每天最有趣的时间就可能是晚上7、8点的这个1小时的录音带聆听开示时间。葛印卡先生我在猜还是蛮有幽默感的啦，至少我觉得他在过去这至少10小时的这个演说中间，他常常在不小心的嘲讽其他的印度大师，我猜他嘲讽的对象之一有可能就是奥修，譬如会说他不像某些宗教大师会开名车，会喜欢劳斯莱斯，会留大胡子，会喜欢名表，这个好像是在针对奥修。然后有意思的是录这个录音的当下应该都是他们正式开示的现场，所以葛印卡大部分的背景音都是他学员咳嗽的声音，但如果你听过奥修的这个开示录音带的话，他的背景音常常都是笑声。我好像依稀听了这样子10天下来，大概只有1、2个 moment 片段葛印卡的背景音是有笑声的，大部分都是咳嗽的声音，所以代表这两种传承，这两种修行方式大师的性格跟他学员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当然葛印卡的原来的发音是英文发音，但后来都会配上中文的翻译。那葛印卡本人的声音其实是很有魅力的耶，我觉得那个他的那些指导语啊其实是有穿透力的，他说话的语气啊其实并不像是一个严肃的人啦，甚至于讲话的那种感觉还挺慵懒的。在某些唱诵的片段啊，你会觉得他唱歌技巧还真好，然后歌喉也很有魔力，很有穿透力。葛印卡这个打坐那一关的训练里面，他常常唱诵，但学员其实是不用跟着唱诵，也不用学习这个巴利语的经文啊。那一关静坐其实并不标榜任何的仪典啊或仪式啊或是什么价值观，它很单纯的还是在教打坐的技法，就是如实的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 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讲得更细致一点，应该是他在教导你，或是训练你，或者是培养你去感受自己身体上面每一公分或每一寸皮肤的感受。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他的训练是这样的，前三天呢，就是请大家观察自己的呼吸，所以他叫你只锁定鼻子跟上嘴唇中间的这个三角地带。前面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啊，每一次的这个讲堂的指导练习指导，也就是格印卡先生的这个录音带的练习指导，通通不断的重复叫你去感觉呼吸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感觉的，气息是从你的左鼻孔进还是右鼻孔进，或者是两鼻孔都有，然后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所以最后又限缩，你只能感受你的鼻孔门口的那两圈的皮肤，跟上嘴唇以上跟到鼻孔人中这一块的皮肤的感受。所以他后来就教导你限缩到你这个大概是两平方公分不到的皮肤的感受。当然因为你那两三天要专注的事情只有空气跟你鼻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光是空气跟鼻子之间的喜怒哀乐的各种互动呢，就让我这个纠缠了整整48到36个小时。如果要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只感受这么一小块的皮肤，如果你又认真做到的话，你真的是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体验。譬如说我已经体会到呼吸的时候其实鼻孔里面很痛，很痛的感觉是空气好像已经变成鼻腔的形状，然后一直撞击你的鼻子的最底部吧。所以你可以思考啊，就是时间一拉长，所有的专注力就在这么小小的区域里面，真的有机会可以体会到每一寸皮肤的不同感受。所以我说这个静心的活动其实是在磨练自己的图形。这个磨练的程度呢，不只是它规范了你很严格的10天的作息，比如早上4点钟起床，4点半开始打坐，然后每一餐只能吃27分钟到29分钟的时间可以拿你的菜，然后可以活动的园区又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结界的标示，告诉你不能超过这条线，不能超过那条线。所以开宗明义第一天，这个格印卡先生的录音带就说，其实你很像在坐牢。坐牢的品质是什么呢？坐牢就是如同图形的磨练。然后再来，他非常的强调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观察的对象就是你的皮肤，每一寸的皮肤。当然他后来会希望你有能力观察到自己的脊椎啊、骨骼，所以骨骼依旧是图形的管辖。所以整个内观的训练说穿了就是提炼你的图形。而且内观老师我们每一堂课其实都有一个所谓的助理老师，简单讲就是内观中心他所认证的带领的老师。我觉得这些老师也非常的土星因为他们每一堂课他就是端坐在讲的这个禅堂的前面，然后他讲话的内容非常精简， 也非常的确实，就废话不多说。如果你可以感受到这些老师的一些个性的话，那是因为在某一些时段，比如说每天晚上九点钟那个大讲堂结束之后，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去私底下请问他，或是每天中餐过后，就是12点到1点之间的一个小时，你可以登记去私底下问他问题。问老师问题，也就是你这十天唯一可以讲话的机会了。全程的静语不说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吧。如果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我相信你这辈子是不会做到这件事情的。虽然我自己在那十天之中还是跟老师约了三次嘛，虽然每次问问题的时间可能只有5到10分钟，然后可能也在一些必要的时候跟工作人员啊法工说了一些话，然后好像在大家进进出出之中，然后有1、2、3次的机会，因为生活的必须啊，你还是有非常浅的社交需要，而跟你旁边的同学们点个头啊，说谢谢。譬如说大家在进进出出彼此帮忙 hold 着门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表达一种感谢之意吧，所以要做到假装你是一个人来到了静心中心去做 meditation 这件事情是很有困难的，毕竟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你才也有可能来到了那样的一种像监狱般的机制，然后跟着大伙一起早早起床，早早熄灯，早早睡觉。就也因为是这样的一个严格的作息，让身体真的好像也变得聪明了。在整个训练的第四天吧，从本来只观察自己的鼻子到上嘴唇的这个三角形的脸部的这个呼吸的动态之后，第四天开始观察从头到脚的身体的感觉。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开始接触身心灵的时候，其实是从学催眠开始入手的。所以学催眠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开始自我催眠嘛，你就要懂得身体放松。所以从身体放松以后呢，大概就可以感受到自己某一些局部身体那种酥麻放松的感觉，有点像是尚未入睡快入睡的那种放松感。所以在过去的打坐的经验里面呢，偶尔会觉得头顶，尤其是头部的头顶会有酥麻感。那个酥麻感呢，在这次的打坐的葛印卡老师的录音带里面的指导语上面，他说有许多人会觉得那个头顶的酥麻感觉就好像蚂蚁爬过的感觉，或是昆虫爬过的感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有相同的感觉。其实我十几年前开始学习打坐之后，偶尔就会有这种有点痒痒的酥麻感。这个痒痒的酥麻感，如果要更具体的来讲，有点像是现在有一种按摩的铁丝，有没有？有点像那种什么八爪装章鱼的那种细铁丝，然后在你的头顶上搓一搓的那种舒爽的酥麻感。我相信有打坐经验的人，或者是有那种老师下指导语说请你观想有一道强烈的光从你的头顶宣泄下来，然后让你整个头顶或脑壳都有一种痒痒的酥麻的充满疗愈的感觉， 好，如果是下了这样的暗示的这个语言的话，好，然后又经过你的观想，更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痒痒的酥麻酥爽感。简单来说，这样的练习让你的身体的每一寸的皮肤都有一种特别的细微震动感，或是痒痒的感觉，或其他的细微的感觉，它真的在你每一寸的皮肤上都发生了，尤其是在你很安静的打坐之后。我自己的经验是，一开始当然是我的头部还有双手，然后到手臂最有强烈的这种气或是皮肤的这种震动的感觉。慢慢的你会发现你整个背部都有强烈的那种能量的震动的感觉，它到底是能量啊，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轻微的气或是很细小的针，然后好像在帮你做很轻微的针灸感。尤其在某一两次的打坐里面，有一个神奇的经验是，我左边的膏肓穴，肩胛骨的膏肓穴非常的酸痛，然后像是通电般的有一种神奇的通电的那种感觉，然后在我的膏肓穴不断的穿梭，然后这时候会觉得哇，整个背部像通电般的肌肉好像有一种很神奇的跳动。从那天开始以后呢，我就开始比较认真打坐了，因为你的身体上下的状态，太多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然后也让我觉得身体实在是太神奇了。我现在讲的当然完全不符合 Vipassana 它的训练里面，它完全告诉我们所有的感觉，不论是酸痛感、痛苦感，或者是酥麻快活的感觉，它就是生生灭灭，来了又过去，来了又过去，千万不能贪爱那种舒服的感觉，然后你也不用这个嗔恨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好，这个是他的阵法 所要我们做的训练。但对我这种麻瓜而言，就是人生第一次发生这么神奇的皮肤身体的感受，所以我当然会很想要知道那到底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自从有了这种神奇的波动感、细微的震动感之后，我开始会到禅堂去跟大家一起好好打坐。你到禅堂去，不像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啊，就是你可能会比较懒散，好，譬如说靠着墙稍微打盹一下之类的，然后或是只有在自己的床上可以偶尔躺下来休息啦。你在禅堂跟大家一起打坐是不可能躺下来的，是比较认真的。然后从这个经验中，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的地方是，我到后期，譬如说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甚至于是第九天，某些时候我可能真的一天里面，除了大家规定要一起共修的那三到四个小时之外，我可能也自己很认真的在禅堂里面跟大家一起打坐了三四个小时，等于是你一天真的很精实的打坐了六七八个小时，这对我来讲是破天荒的经验。然后一直到出关了回来之后，突然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享受这种打坐的感觉耶。我们常常会说，星盘里面跟这种修行比较相关的可能是十二宫，所谓的 海王星的滋味。但其实第九宫木星也是跟宗教性很强的，还有我们常常会讲苦行式的修行，苦行主义者非常节制简约的修行方式，很土星的修行方式。其实去这个 Vipassana 之前，它的规定还不少耶。一个，他就先没收你的手机，你不能穿好的睡好的，当然也不准你擦香水啊，不烟不酒不打蚊子不杀生，一些戒律，比如说那十天大家当然统统吃素，口味相对清淡。当然那十天的菜我觉得都很好吃，那些厨子都是来做义工的法工们的服务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令我们觉得心存感激的。但你很清楚，在这十天的打坐的过程里面，吃东西只是为了维生，不像现在有一些奢华的这个冥想静心团会告诉你说吃饭也是一种静心的方式，譬如说你要很活在当下，觉察每一口吃进去饭的味道啊，然后你要细嚼慢咽啊，然后细细的有觉察的品味味道啊，然后细细的觉察品味自己的行走坐卧啊，走路也慢慢的啊，什么都要很活在当下。这一派的这个静心方法，我相信不少人可能也听过或也在学习或是在实施，但 Vipassana 不是这一套的。吃饭就是叫你快快的，最好在25分钟之内把它吃完，它就是吃完而已。唯一需要修行需要练习的就是打坐的本身，打坐的时候你就是非常的客观的观察身体的实相，透过一直细微的反复的观察自己身体各式各样的感觉，让这些感觉来了过去来了过去，就是升起的放下升起的放下，透过这样的观察，然后透过这样的觉知，透过用功的练习，用功的打坐，他每天会请你用功用功再用功，只有用功打坐才能净化业力。那净化你的业力最后的目的呢，就是求解脱。好，解脱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不用再轮回做人这么苦，好，就是从你的业力释放出来。所以我说啊，这个技法，这个静心或打坐的技法 Vipassana 内观技法，说穿了就是在磨练你的土星啊。这十天其实不能带任何的纸笔，你不记东西，老实说会让人最回到当下，就是你没有什么好记的啊，你就当场听，专心听，然后就让它过去，听了就过去，听了就过去。我觉得这套方法或技巧还挺一致的啦，就是用非常少的语言。他认为文字就是一种魔咒吧，文字也有咒力啊，文字也有一种符号的力量，所以他完全也不诉诸任何的经文唱诵或抄写文字，也不标榜什么宗教大师、宗教形象或是什么价值观，没有，它就是一切回到实相，一切回到事物你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身体感觉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不用去过度的做符号的、文化的什么各式各样的诠释。然后他也不搞疑点疑鬼，就不做仪式的，不相信那一套的，非常的物质，非常的本质，挺节制挺土星的。我觉得很好耶，一切回到身体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去坐牢， 而且空间很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三四十个学员，如果想要在狭窄的地方稍微放风一下的话，大家真的就是会绕圈子走、欸、就跟我们电影里面看到的，就是犯人就是绕圈子走，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舒展运动，或者他的腹地本来就不大。然后你前面有一个小院子啦，我是在高雄的法脉的这个内观中心嘛，然后跟晒衣场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所以每天你都看到许多人会努力的去洗衣服，明明没什么东西好洗，都要去洗个衣服，因为洗衣服是剩下最好玩的私人活动了。然后这十天也是，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啊，有史以来人生固定吃喝拉撒睡的十天、欸、而且我体验出的蹲久的一定会有的不是戏棚，而是大便。其实因为不能带纸笔啦，所以我这么会胡思乱想的海王星，当然也让我那十天里面做了各式各样的奇思异想，因为没事做嘛。好，我除了努力的打坐，尽量努力啦，在自己的努力的范围之内打坐之外，其他的时间我当然是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其实我并不觉得无聊啊。好，因为 没办法，日海合相的人内心的 OS 是很吵杂的，但我尽力了啦，然后也有很好的体验，至少让我体验到了什么叫做身体真的会细微的震动，而且有一种让你好像真的打通任督二脉的那种清爽感。虽然我现在讲的这种美好的感觉绝非 Vipassana 它的训练里面要追求的，因为不能贪爱美好的感觉啊。好吧，不太有逻辑的也不太有组织的拉里拉扎了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的内观笔记，接着还是要来感谢在过年期间支持我的好朋友 Quina。 你好贴心哦，完全了解我很担心自己太懒惰不更新。谢谢林凯蒂，你找到了我这个频道。谢谢 PS 宝瓶，你有读出我的独到的见解。还有老朋友应同学，谢谢你喜欢109集。谢谢辉，让我知道你一直在。还有低调不署名的朋友，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其实你可以留下一点痕迹让我感受一下你是谁啊。还有谢谢新加入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我这个奈米小频道小 podcast。 有任何的疑问指教，欢迎你留言苹果 podcast 或是我的脸书传播解实验室留言给我，一样我回应很慢，但我会回。最后感谢大家继续支持我创作，欢迎点阅说明文的连结，请我喝咖啡。那我们今天先这样了，下次见，拜拜。